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生活中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有些遭遇，会让我们感到愤愤不平，难以释怀。所以今天凌云要和所有的朋友一同来学习一门功课，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
智慧语录，
下雨了才知道谁会给你送伞，遇事了才知道谁是对你真心。有些人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有些人只会火上浇油，不会坦诚相待。花开了会谢，时光走了不会再来。珍惜该珍惜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话再漂亮，不守诺言也是枉然。友情再浓，不懂珍惜也会褪色。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别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当插曲。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来了就热情相拥，走了就坦然放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不是真心给自己的东西不稀罕。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相交中慢慢理解的，没有一份情不是在相处中渐渐认同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糊弄到最后，谁好谁坏早晚都会明白。只要你问心无愧，就算什么也没有得到，也不必太过在乎。人生用心重情，活着自会安宁。在乎的多，割舍就难。人生中有些东西只是数字，不必太刻意。有些人只是过客，不必太留恋。人各有爱，不能强求。放宽心态，随遇而安。 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淡才会释怀，看透才会成熟，看懂才会深刻，放下所有的所有，读一卷书，听一首曲，饮一壶茶，夜来赏夜，风来临风，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得热烈未必守得长久，爱得平淡未必无情无义，眼睛看到的也许是假象，心灵的感受才最真实。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温暖。我们都不是很完美的人，但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自己说再见。生活不是只有温暖，人生的路不会永远平坦，但只要你认识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自己，这世界一切的不完美你都可以坦然面对，平静地接受现实，学会对自己说顺其自然。我很喜欢保罗在圣经中所说的一段话，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有耶稣在我心，我心充满了欢喜，主耶稣是我的宝贝，有了他就拥有一切。我有耶稣在我心，人找何时也不 人生在世上虽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就有平安。重担全然交托，相信天上地下都归主掌握。他背负我们重担，他赦免我们过犯，他是全能永活的真神。我有耶稣在我心，主恩浩大诉不尽，求主赐能力为主传扬福音，与人同享这福气。
神的叮咛我最爱，
我选择那上好的福音。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要一起来分享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在这里要谈到受苦的心智。那我们一起来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借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在一开始的时候，中文的圣经没有把一句话翻译出来。其实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前面，原文里面有加了一个，中文翻作所以。所以第四章它一开始应该是说，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那么这个所以呢，就表示前面有一个因为。所以我们看一下前面十八节，就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信息里面讲到，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彼得其实是延续着在讲耶稣基督受苦的事情。这也连续是整个彼得前书讲到苦难的一个信息。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第三章，透过基督钉十字架受苦，然后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也靠着这位基督可以胜过苦难。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他就提到说，因为基督的受苦，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要将这样的心智来作为兵器。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跟受苦不一样。今天可能我们在比较自由比较舒适的环境的基督徒，我们不太容易为主受什么苦。我指的是说， 在身体上面，甚至在心灵上面。但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一个风平浪静舒适的环境之下，没有什么逼迫，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是安逸，然后就失去了那种受苦的心智。有一位弟兄多年前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的地方，这一对夫妇当时候很年轻，大概才30多岁，带着一个才不过是5、6岁的小男孩，他们一起来到了他们所梦想的美国。可是有一次，这一对夫妇参加了教会的聚会之后，他们就跟教会的牧师讲，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参加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那时候教会的聚会我们常常很难得能够有外面的牧师来讲道，我们在那里也常常需要东躲西藏的，可是我们心里面很渴慕，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特别有外面的老师来，我们就排着小板凳坐在一个小小的狭隘的客厅里面，我们就在那边渴慕的听到。可是今天当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在教堂里面有很舒适的空间，我们可以公开的聚会，我们有冷气可以吹，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爱主的心却减弱了许多。这对夫妇所说的话，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这样子一个自由并且是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为主受苦呢？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到受苦的心智是非常的重要。受苦跟受苦的心智不一样，受苦的心智，这个心智原文的意思是指的思想或者是志向，所以有受苦的心智是指愿意为主受苦的这种思想或者这种的志愿。因此我们在虽然好像是没有面临到逼迫，没有面临到为信仰要付什么代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仍然可以有受苦的心智来为主而活的。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在一年一度的受难节，有些人就会刻意的要做纪念耶稣受苦的一种的行动，就是叫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还不是绑在十字架上面，他们是真的叫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就好像仿效耶稣钉十字架一样，学习像他那样子忍受这一个皮肉之苦。可是这种的做法跟所谓的外教的苦行主义，好像这些佛教徒或者是印度教徒，他们做一种刻苦己身，压抑自己，刻苦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没有两样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去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明我们认同耶稣基督的受苦，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想到基督的受苦，我们应当用这样子的心智，也就是说用这样子愿意为主受苦的思想还有这一种的励志来作为一个兵器。什么兵器呢？就是与罪断绝了。所以这样子的心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做基督徒，我们不管是在什么环境，即使是在没有逼迫好像不能够为主受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能够有受苦的心智。其实 在全部的圣经当中，只有三处的地方，中文的圣经使用了基督徒这一个称呼。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第二个是在26章25到28节，第三个就是在彼得前书4章16节。可是我们看这三处的圣经，这三处用到基督徒的圣经，都提到是跟为主受苦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假设我们不甘心为主受苦，我们根本就不配称为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心志，因为受苦的心志才能够使得我们与罪断绝。彼得在这里讲到说与罪断绝，所以提醒我们，罪是我们受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在整个彼得前书里面提到行善受苦跟犯罪而受苦，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那么就需要去对付解决罪的问题。想想看，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多少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不听神的话的缘故而带来了痛苦。夫妻之间的不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嫉妒纷争，多少时候教会同工之间因为服事的理念不同，因为个性的不同，因为自己的私欲，常常产生了嫉妒，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增进，而带来了这一种的纷争甚至是分裂。所以我们要断绝这些罪的捆绑，断绝的意思就是终止，就是停止它，完结它，不要让它再来影响我们，完完全全的不让罪来捆绑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如此呢？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可是接着他在第二节就说你们存这样子的心。所以我们要存这样子的心，就是所谓受苦的心智，即便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为主在肉身上受过苦，可是呢我们存这样子的心就可以与罪断绝了。然后他接着就说，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我们知道安逸的生活实在是很可怕，中国人也常常讲说饱暖思淫欲，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就很容易去想到这些污秽的邪淫的事情。当苏联解体之后，有一位苏联的传道人来到了美国，就参观了洛杉矶很大的一个教会。当他来到这个教会参观，参加完了之后，这一位苏联的传道人，他来到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面前，主任牧师来跟他握手道谢，然后就对他说，我曾经在苏联看过你所写的文章，现在又可以亲身经历你们在这里的教会，但是我想跟你说，我不能明白在美国当牧师怎可以当这么久啊。这个牧师就很稀奇地对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呢？这位苏联的传道人就回答说，我想我永远不能够在美国这里当牧师，在苏联当牧师啊，比你们在这里当容易多了。那个美国牧师又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个苏联的传道人就回答说，因为你们的信徒被这个国家的物质和舒适生活所缠绕，教会要有真正对基督的委身，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宁愿在我自己国家的教会虽然是贫穷，可是呢大家却是对神有很大的渴慕和委身，我宁愿在我自己的国家，他指的就是苏联，在那里当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整个中国越来越环境改善，越来越舒适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掉，我们仍然要有受苦的心志，以至于我们才不会饱暖思淫逸，我们就渐渐的堕落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好的生活，但是主，我们也祷告你让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仍然有受苦的心志来为主而活，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靠主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海的胸怀，山的深。